弟兄姐妹平安，很感谢主蒙恩又有机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圣经的话语。我们上两讲讲到彼得后书，第一个讲呢是讲到彼得在后书那里呢提醒信徒要殷勤八种基督徒的品德，就是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敬虔、爱弟兄、爱众人，同时追求那八种美德，不是只选一两个来追求，是八种一起。那我们这样做就能认识基督，丰丰富富进基督永远的国，也就是说灵命长进成熟，能够站立得住，不被异端所迷惑。第二讲呢，我们就讲到防备假先知和假师父的问题。假先知呢，是那些冒称自己也是信基督的，认基督是主的，但实际上他们所传的道理却是叫人不承认耶稣基督是主，又叫人放纵肉体的情欲，败坏自己的灵命，也叫基督的名字被人毁谤。这些假先知的特性会在他们的品格行为上流露出来，贪爱财物，爱淫乐，爱邪淫的事，结局是什么呢？必定会速速的灭亡。在今生他们会受情欲的捆绑，在哪一生呢？受审判灭亡。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内容大纲。彼得后书的第三章又提醒信徒，提醒他们有一类人呢，就是好技巧的人啊，他们技巧主耶稣再临的应许，他们以为呢不会落实的这个应许。在第三章第三节到第四节，你看彼得怎么劝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技巧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技巧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兴起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然是一样。他们讥笑主要回来的应许不落实的理由呢，就是认为目前的天地和创世以前的时候是一样的，一点都没有改变过。至于列祖呢，包括已经说应许的那些先知，就代替就是代表神把神的应许说出来的先知呢，死的都已经死了，就没有看到天地有任何改变，所以他们就讥笑说，主应许再来在哪里呢？什么时候才应验呢？他们就怀疑了，就把这个相信主应许要再来的人呢，就用讥讽的态度来对待。那信徒面对这些讥笑的话，又叫人怀疑主再来真理的那些语言呢，那应该怎么样回应呢？彼得在第三章就是要针对这些不信的看法做出回应的。那彼得呢在这里的辩论呢，他第一点呢需要强调主耶稣再来的应许呢，有先知和主耶稣的命令，还有使徒呢将这个命令传递出来的。那我们从旧约里头回顾，可以找出好几段经文重要的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像旧约但以理书，在异象中看到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但以理书里头讲的就讲到主耶稣再来的情况。还有诗篇一百一十篇那里大卫的诗里头呢，也这样预告说，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这句话在耶稣的话里头，使徒行传也同样引述过这句话的。耶稣的口里讲什么话呢？耶稣在公会被审的时候，大祭司就问他，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 借着天上的云降临。那这是在马太福音第26章63、64节的记录。使徒们明白啊，这段话是指着他再来说的。使徒保罗在教导铁萨罗尼迦教会的时候也提及到主再来，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那使徒保罗呢，又劝勉腓立比教会说，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那至于另外一位使徒约翰，他看到耶稣显给他异象之后，就说写下了启示录，最后在那一章呢，就记下耶稣基督对他说的话，看啊，我必快来，这句话说了三次，在启示录的22章第7节、12节、第20节分别这样记录，主必快来。彼得写彼得前书的时候也提醒信徒过，主降临显现的时候，他们坚信呢，叫门徒也要坚信呢，他们会在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所以主耶稣再来的事情呢，并不是彼得一个人的想象，乃是旧约先知和主耶稣基督说过的话里头，而且众使徒也同样受感动，看到这个事实的正确性、重要性，而把它写下来的。所以彼得才会在第三章彼得后书第三章那里将说啊，亲爱的弟兄啊，我现在写给你们的是第二封信，这两封都是提醒你们，激发你们诚实的心，叫你们纪念圣先知预先所说的话和主救主的命令，就是使徒所传给你们的啊。这是第三章第一、第二节，那里就跟那些信徒说，要纪念圣经的话、旧约先知的、主耶稣的话，还有使徒的话，因为他们都把主再来的事情呢说得很清楚的。主再来的情况里头会有审判的，那么当时那些讥诮的人呢，他们一方面不相信主再来，怀疑主再来的事情，而且怀疑神会来审判这个事情。那彼得呢，就反驳那些好讥讽的人，他有句话说，你看看第五节那里说，他们故意忘记从太古凭神的命有了天，并从水而出借水而成的地，故此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但现在的天地还是凭着那命存留，直留到不敬虔之人受审判造沉沦的日子，用火焚烧。那些讥讽主应许说要再来的那些人呢，他们背后可能存着一种想法，认为呢，世界从来没有被改变过，没有消灭过，所以他们就怀疑，神会真的来审判世界吗？主耶稣真的会再来审判吗？是可能发现吗？可能发生的吗？那彼得说那句话呢，就要让他们提醒，就提醒他们，就让他们明白，其实是这世界上曾经神是审判过的、消灭过的。他提的话里头就说是当时的世界，那当时的世界呢是被水淹没消灭了的。那么当时的世界是什么？当时呢是哪一个世界呢？到底是指挪亚时代的呢，还是还有其他没有呢？那如果从挪亚时代的那次洪水来推想，神虽然呢用洪水毁灭地上大多数受造之物， 留下了罗雅一家八口，还有很多牲口，但没有全部毁灭，而且呢，连一些植物呢也应该保留着的。没有看到神重新再造地上的生物。那么，当时的世界，如果是指罗雅的世界的话，那么这里说，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罗雅没被消灭。那这句话呢，又好像讲的不够完整，不够全面。那么如果不是讲罗雅的话，那是指的什么时代呢？另外一个看法，我觉得是蛮有可能的。这个看法呢，就跟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那里说的，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是创世纪第一章一二两节的经文。这些经文呢，指的是在今天这个被造的世界，在还没造成之前的景象。那个时候已经有水，又在第一节那里说神创造了天地，那给人一个意思是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之前呢，就曾经有过一个天地，是有水存在的。那彼得这里讲，当时的世界被水淹没就消灭了，有可能指的是今日这个世界之前的另外一个世界是曾经被神毁灭了的。所以呢，当时这个经文里头记载说有水仍然存留的，然后就说神的灵在那里运行。那教会里呢，有些人认同第一个解释，就是说神是在罗雅的时代用洪水毁灭世界，指着是罗雅那次。我们在没有其他的经文辅助让我们更准确的理解彼得在彼得后书那里讲的当时的世界是什么世界，所以没法子下一个绝对的解释。我们可以从第五节到第六节呢，找到一个有把握的看法，是彼得说明是神必定要来审判的。第一次可能是在罗雅时代的那一次，也有可能是在这个今天这个世界被造之前的那个世界。那么无论如何，神来审判，这是彼得要表达的思想。那么神必定来审判的话，这是已经有过去的历史来印证，当人犯罪，当神再来审判的时候是毁灭，这个历史的典故是没办法去更改的。那么他要把这个历史典故提出来呢，就要提醒那些怀疑神要再来的人，这是不能怀疑的，没有怀疑的余地的。那个审判的时候，在以前是用水来毁灭，但主耶稣再来呢，他用火来焚烧。那个时候是不敬虔的人要面对审判的日子。主耶稣目前还没来，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普遍要问的问题。信徒看到很多社会不公义的事，特别想要问这个问题。彼得在第三章第八节到第九节，就彼得后书的三章八到九节，就给了一个答案，去针对这些问题的信徒给他们回答的。彼得的话里头呢，主要有两个答案的。第一个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主耶稣的时间看法呢，和我们在地上生活的人看法呢无一样。这说明了主的时间呢，不像人所受的空间时间的限制。神看一日为千年，一千年也可以看为一日。既然他不受时间次序的限制， 那不论是需要一千年才成功的事，或者只需要一日就可以成功的事，在他那里都是一样的。所以信徒呢，没有必要用人的时间观点去推测神的作为，推测他什么时候要再来。很多异端或者是极端的信徒呢，都想用自己的时间观念，又想用自己的聪明去推测神的事情，预言主耶稣再来的日子，但往往都是落空的，叫很多热心的信徒呢连信心也失掉。彼得第二个理由是主还没再来的原因啊，是第九节那里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就有人以为他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得说这句话，他是站在了解神的心肠来说的。这里的话有一个特点，主的单言是宽容你们，这句话很特别。如果说宽容他们，那明显如果是主单言要宽容他们，就指那些教会以外的弟兄姐妹。但这句话是宽容你们，这个经文的前文呢，第八节呢，那里说亲爱的弟兄啊，那么说那个他们你们呢，就是彼得说要神要宽容的你们呢，是教会里头亲爱的弟兄。那么主耶稣宽容弟兄什么意思呢？那下一句话说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两句话连在一起看，就有两种可能的解释。一个是信徒当中可能有人没有悔改，主的单言呢希望信徒也悔改，不致沉沦。但这个呢又和彼得在书信的开头对信徒的称呼和描述信徒已经有了生命又有不一致的地方。因为信徒开始的时候他就称呼那些弟兄姐妹呢，他们是同得一样宝贵信心的人，所以这个又很难说得过去，说是信徒当中有些人要悔改，所以主单言不来呢是等他们那些信徒悔改。那第二个看法呢可能会更合适了，就是主耶稣基督单言没有回来呢，是宽容信徒有多一些机会带人信主，不至于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信徒像那把一千两银子埋在地里的恶仆人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推想这句话是说给信徒听的，提醒信徒不要直问主为什么还不回来，应该要问的是我们今天有没有把握机会使很快沦亡的人的灵魂悔改，有没有经商这个责任去把福音传给他们，带领他们归向耶稣。彼得接下去的话是解答问主再来的时候世界会变成怎么样的问题。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世界会变成怎么样呢？人家都很有兴趣的，不信的人有兴趣，信的人也有兴趣。彼得说主再来的日子将会什么情况呢？啊，有几个重点的。第一，主的日子来的时候像贼一样。那经文在三章第十节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这句话不但彼得说，耶稣自己也是这样说，使徒保罗也是这样说，像贼一样来到。像贼不是说他偷东西那个意思，而是说明那个日子很难预测，谁能够估计到贼什么时候到家里头偷东西呢？像贼是没有人能够测出他的时间，没有人提防到那个时候他会来的，贼就来了。那就用这个比喻呢，比喻出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没有人能估计的，没有人能够预测的。耶稣自己也说了，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能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主耶稣自己 都不知道那个日子什么时候来，他也不让人去用自己的方法去推测那个日子，但是他劝人要谨慎的过日子。第二，当主再来的日子来临的时候，经文将说，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下半节，那日天必有大有响声废去，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然后又看第十二节，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行职的都要被烈火融化。我们今天所居的世界呢，原来到那个日子呢都要在火中焚毁，这是末日的情况。我们最珍惜的财物、人物，我们自己最珍惜的肉体健康，在那个日子都要被火焚烧，整个宇宙也要被灭。整个宇宙不只是今天这个世界，因为彼得说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的那个天呢，是一个众数词，不是我们今天抬头看的那片天，而是所有的天。那这样子呢，是说明一个宇宙性的大毁灭。第三，从彼得的话里头我们看到，这个天地毁灭之后还有一个新天新地要来，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这是三章十三节说的话。主耶稣应许新天新地呢，可以追溯到旧约的先知书，以赛亚书说，看了我造新天新地，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耶和华说，我所要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在我面前长存，你们的后裔和你们的名字也必照样长存。这是以赛亚书65章11节还有66章22节里头说的话。在新约的启示录也同样说有新天新地，使徒约翰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那新天新地呢，是神的应许，是旧约新约圣经话里的一贯的看法。这个应许呢仍然还没实现，我们还在等候，但是我们凭着信接受基督复活的真理呢，就没有理由不能接受新天新地的应许。我们等候这个应许来临。在新天新地里呢会有什么情况呢？彼得说有义居于其中，这个义呢指的应该是指耶稣基督，因为使徒行传和约翰一书那里呢说因基督就是那义者，在启示录那里说新天新地里的情况是以后没有咒诅，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也要见他的面，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这些话呢都说明在那个新天新地里耶稣基督在那里。那么从旧约圣经新约圣经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再来的是一个不变的真理。那么我们既然知道主耶稣必要再来，而且他必要审判，那么信徒该怎么生活呢？彼得呢就至少有两点需要劝勉信徒。既然知道主耶稣再来要审判，有行职的东西都被消灭，那么他又这样劝信徒说，你们为人该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这是第三章十一节下半节的内容。圣洁生活不是避开这个世界，乃是不顺从肉体情欲去过日子，不随从社会的大流生活，只顺从神的旨意生活。这个世界追求的都是有形质的、看见的、可以摸到的， 在主再来的时候，那些人生追求的东西通通都要被消灭。至于我们放纵肉体私欲去追求那些东西呢，又违背了神的心意，在见主面的时候就可惭愧难过了。那么第二，彼得劝勉信徒呢，在等候主再来的时候要忍耐。啊，这个忍耐呢，他还说，并要以我主长久的忍耐为得救的应有。这句话也相当难解释的，那姑且这样想吧。这节经文连到下一句说，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信给你们，他一切信上的话都是论述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见故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因为这段经文呢，是提有人强解保罗一些难明白的经文，就自取沉沦。那么劝勉信徒长久忍耐，就会使人联想到是读到神话语不明白之处呢，不要急着去求讲解，而是忍耐等候。那之中呢，我们会明白这个救恩。我只能够承认第十五节本身呢有很难明白的地方，我只求圣灵教导我，也帮助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姐妹能够明白圣经里头的话的意思。最后呢，彼得劝勉信徒呢，要防备恶人错谬的道理。怎么防备法呢？他就提信徒要在恩典和知识上长进。恩典长进，这是对神的饶恕、对他的能力、对他的帮助有具体的了解，这是在恩典中长进。那在知识上长进呢，是在真道至圣的正道上边，我们造就自己，把神的话语藏在心里头实践出来，这是在知识上长进。弟兄姐妹，当我们对神有真认识，对神的话语有根有基，撒旦的攻击不了弟兄姐妹的。愿神赐福给我们在收音机旁边的弟兄姐妹。我们这里呢有一些讲义，非常欢迎你来信索取。如果你在读经的时候有一些问题，发现自己难明白的，请你写信过来，我们一起在信里头交流，会在空中见面的时候交流。好，愿主赐你平安，再见。